2011年，中国政府继续挥洒金鱼，扶植包括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日报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在内的中国官方外宣媒体大举进军美国。美国里海大学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约翰·吉里克曾经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初期两度为中央电视台工作。吉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中国官媒在美国落地和其他的国际媒体一样，面临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吸引受众。他说，
I can understand that, you know,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want to expand its overseas.
吉里克表示，他完全理解中国政府非常渴望扩展媒体服务的心情。中国希望能够使美国民众更多的倾听他们的声音，但是他们在吸引受众方面需要努力一段较长时间。这个不是单单中国媒体的问题，这个是进入美国的所有国际媒体都面临的问题。吉里克表示，美国媒体在一个自由的媒体市场框架下运作，中国媒体一开始很难跟他们竞争，而另外美国的观众、听众、读者有数不胜数的媒体选择，要使他们接受带有官方宣传色彩的中国媒体谈何容易。吉里克说，中国政府愿意投入巨资到这样一个没有成功保证的项目上，这个完全有可能会失败。当然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成败，至少需要15-20年的时间，短期内肯定是没有成功可言。观察人士注意到，加入大外宣计划的中国官媒正在静静地采取外宣媒体本土化的策略，也就是在美国当地聘用工作人员，将外宣产品包装成更容易使当地受众接受的普通媒体产品。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，外宣媒体本土化的策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外宣的实质内容。他说，
这也是他等于一种行销战略了，算是一个进步吧，入乡随俗。
张伟国说，这个也是他们的一种行销战略，算是一个进步，入乡随俗，比他们自己派记者更有欺骗性，或者更能够打入市场。从基础运作上来看，会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这些人不会改变他们公司的运作、媒体的方向、选材、报道的风格。从最终产品你可以看到，哪怕有本土人士加入，他的产品基本上还是这种格调，大的框架没什么变化。张伟国指出，中国的形象不是靠大外宣来改变的。他说，
因为这种大外宣说的天花乱坠，跟中国的现实的这个反差。
张伟国说，因为大外宣讲得天花乱坠，跟中国现实的反差非常巨大，比如陈光诚事件、魏美美事件、乌坎事件这样一些国际社会关注，真正反映中国底层社会动脉、真正有新闻元素的事件，在中国媒体包括这些到海外的媒体里面都得不到正常反应。所以外面的人一看就知道中国这些宣传的色彩、宣传的意味很浓，虽然有些事他们可以在短时间达到目的，这一种莺歌燕舞、正面歌颂、增加喜庆气氛的或者会有一些作用，但是真正做到一个重大社会和国际事件出现的时候，他的那种舆论导向、他的那种政治立场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。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冰11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指出，中国媒体讲的嘢和实际情况有差距，导致自己的公信力受影响。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有时你讲的嘢明明是啱的或者是真的，人地不信。周冰认为，中国政府在加大外宣的时候应该做两件事。第一，先要做得好；第二，先至是讲得好。而家要想讲得好，做的方面一定要有改进。不过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一位新闻媒体教授就持不同的看法。这位不希望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高涨，在全世界和美国群众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。这位教授说，但是美国观众缺乏渠道去了解中国，所以很可能他们会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渠道去了解中国。但是美国观众亦会有比较根深蒂固的意识，认为中国媒体都是政府控制，所以这个全部是政府的宣传。不过美国观众具有批判性的思维，他们会接受各方面的信息，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分析和接受这些信息。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表示，如果说中共外宣有什么成功模式，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凤凰卫士可以算是一个。张伟国认为，凤凰卫士先行一步，为大外宣闯出了一条路，可以说是中共大外宣的一块重要基石。 不过张卫国表示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控制人的思想，这种做法在中国国内已经行不通，更加不要说在开放的国际社会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心恩在华盛顿的报道。